约伯记最后讲到耶和华对约伯的朋友怒气向他们发作，因为他们议论耶和华不如约伯说的是，他对约伯的朋友发怒，然后他要他们到约伯那里献祭，然后约伯为他们祷告。这很宝贵的一件事就是，当他们去到约伯那里的时候，那么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在约伯记42章第9节，这三个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他们就照着去做。那他们很听话啊，耶和华应该喜悦他们，耶和华是喜悦约伯，奇怪。然后你看第10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也有点奇怪，好像都用错对象了。各位没有，我觉得这两节经文很简恶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彼此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神的带领是你的祝福来自我的祷告，那么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这要求主帮助。不过这不是约伯记的重点啊。我今天讲到神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讲到神的旨意的内容。那么我们讲到神的旨意里面包括神无条件的拣选，也无条件的弃绝。这个弃绝和拣选都是说神有最高的权威，任何一件事推到最后，我们只能说神旨意如此，就没有什么东西比上帝的旨意更高了。所有的逻辑理由如果是正确的推理都是应该的，不过我们推到最后为什么会这样，最终的理由必须是上帝的旨意如此。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这样，我们就没办法问下去了，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至高的，从至高的这个定义来讲，就是不可能再有比上帝的旨意更强大的东西来影响上帝的旨意了。上帝的旨意要放在最高，这不是霸道，这是非常合逻辑的讲法。权威推到最后，除了上帝的旨意再找不到了。你不能从受造物身上找，因为受造物远远没有造物主那么伟大。那么我们在讲到说敬畏上帝是无缘无故的，包括我们在无缘无故受到摧残的时候，我们仍然信靠上帝。这无缘无故意思是我们实在是除了上帝的旨意以外没有办法找出其他理由。我信神因为这是真的，我会接受真实的东西因为神的旨意如此，我不能再讲别的理由了。那神的旨意带领之下，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把神当作至高。我敬畏神是无缘无故没有任何理由的，固然我敬畏神的确是让我得到很多好处。我觉得十字架的道路，基督徒在生活中碰到这些横逆的事情，往往都是要我们更多被破碎，让我们更多愿意去口服心服的顺服上帝。那约伯记里面讲到的重点在哪里？约伯记讲的表面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有很费解的地方，有很不合理的地方，有好人受苦的地方，有坏人没有受到处罚的地方，有耶和华看起来很昏庸的地方。当你看到这些时候，甚至神借着约伯记这件事情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绝对的公平善良独一全能，可是这个世界看起来有这么多不合理的地方，就让我们很困惑，我们就会觉得这世上有不公平的地方。约伯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他三个朋友为上帝辩护，可是他们在辩护对约伯或者对现实人间中的这些让人费解的现象， 体贴的太少了，就是对受委屈的人的委屈他们体贴的太少了，他们很正确的说上帝不会错，这是正确的，我们都是有错，上帝不会错，但是他们三个应该有多一点体贴的心肠，仁慈的心肠来体贴约伯。约伯对上帝的责备一定是不对的，但是约伯诚实的把他理性所能分析的讲出来，这是非常可贵的。我觉得这是神称赞约伯，神责备他三个朋友的地方，不是理论上谁对谁错，而是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体贴的问题。好，恐怕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到底约伯记在这卷书里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有没有给我们解释这个世界在全然慈爱良善的上帝底下有这么多的不公不义，为什么？我觉得回答了。各位，约伯记有一个叫我们很吃惊的事，就是撒旦在神的天庭里面来去自如，不但来去自如，而且还是上帝的眼目，是上帝的手脚，是上帝的眼目表示他在替上帝监察，是上帝的手脚表示神让约伯在撒旦的手中被伤害，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就我们觉得很恐怖，怎么上帝跟撒旦关系这么亲？然后你可能有一个问题，当这第二章结束了以后，包括在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讨论里面，再没有看到撒旦，撒旦到哪里去了？整个故事的一个祸首不是他吗？不是他挑拨离间的造成的吗？当最后上帝审判的时候，把重要的人物在这场戏中出演的，该责备的责备，该称赞的称赞，该赏赐的赏赐，该警告的警告，撒旦是祸首啊，上帝怎么没有对他有什么处置？那么另外一些次要的问题，譬如说约伯记最后讲到耶和华给了约伯非常丰富的东西，他的财富比以前多了一倍，他失去了十个儿女又得到新的十个儿女，而且女儿非常的漂亮，那么这有什么安慰？各位，你有十个孩子，你失去了十个孩子，后来神又给了你十个孩子，你就满意了吗？你对那死去的十个孩子你不会很怀念吗？这些圣经都没有多讲，因为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用很平常的方法让我们知道，神最后让约伯又享受了，生活的又很幸福，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那答案到底在哪里？我们活在世上这么多的不公不义，答案在哪里？我觉得在上帝所讲的话，这是圣经里面记录耶和华讲的话一气呵成最长的、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通常对约伯记最后几章耶和华的话没有什么很喜欢，写的没有什么叫我们很兴奋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深奥的神学。为什么耶和华讲了以后，这个约伯就好像口服心服了？哎呀，我是卑贱的。就耶和华讲到39章的时候，约伯就说我不要再说了，我错了。耶和华说我还要问你，那他就问了约伯两个东西。在40章里面，耶和华说第15节，你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然后河马非常的有力量。就是耶和华在约伯记第40章 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在讲我创造的东西里面包括河马，很了不起。然后41章他用全篇而且是相当长的一章讲鳄鱼，然后说鳄鱼怎么强大，然后约伯再清楚地说我讲错了。这是什么意思啊？约伯记41章这个鳄鱼，解经家会说就是海中的那个海怪。那么40章的那个河马可能是启示录的兽，都是抵挡上帝的那个代表。也就是说约伯记40章41章耶和华所讲的实在不是那个动物鳄鱼，也不是那个动物河马，而是在圣经里面不断的指出的兽，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有讲的那个得罪上帝的大势力，就是海兽和陆兽。鳄鱼英文译音是利维恩坦，那么河马的译音是比西莫特。这两个字呢在西方的政治哲学里面就成了两个代表，利维恩坦是海兽，比西莫特是陆兽。海兽就是海上的霸权，陆兽就是陆上的霸权。在我们神学里面讲，如果像某些解经家说的，耶和华最后在讲他创造的东西里面讲的是撒旦和他的仆役，也是上帝创造的。鳄鱼和河马是他创造的，撒旦也是他创造，也是他管理使用的。这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人遭遇任何的祸患，包括约伯记1章第二章所讲的约伯的祸患，实际上并不是撒旦要负责任的，实际上是耶和华在负责任。撒旦不过是耶和华的受造物，被耶和华来管理，被耶和华来使用。我觉得这是约伯记标准答案，这个答案你能听懂了，生活中我们比较能够活得下去。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时候包括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很怕上帝的威名受到侮辱，包括看到有人生病了，有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会说这个人身上有鬼，你拿一个垃圾桶来吐出来。各位，不要太花时间在鬼上面，不要太花力气在鬼上面，圣经没有让我们看重他们，花你所有的时间和力气在神身上，神才是我们需要仰望的。如果你从这个观点来讲，约伯记的作者跟圣经所有的作者一样，跟教会历史上真的属灵人所说的话一样，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中，没有一件事，包括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或者一个麻雀掉在地上，或者一辆波音747掉在地上，不是偶然，也不只是恐怖分子做的事，这后面都有上帝的手。这给基督徒所带来的不但不是害怕痛苦，这是一个安慰。也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魔鬼所做的最恶劣的事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我们在世间看到这些不能解释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我再一次强调马丁路德所讲的话，你要转眼仰望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上帝一切的美好。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光照，因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知道上帝有一切的智慧、能力和美好。你透过这个圣经认识耶稣，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爱，上帝的义。你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你知道耶稣上帝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 你就应该口服心服了。这个世界完完全全是在上帝的手里，而不是在魔鬼的手里。这个世界魔鬼的确做了很多坏事，但是那都是上帝允许他做的。上帝在这一切的事上绝对有他的道理。连他儿子死得那么残酷，都在上帝奇妙的旨意当中。我们人间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岂不更在神的手中吗？使徒行传第四章25节，使徒引了一段诗篇第二篇的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引了那段话以后，他们继续的颂赞主。第27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各位，这个世界最坏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要攻打，要抵挡上帝和上帝的受膏者。那这件事情的应验就是耶稣死了。外邦人、犹太人、比拉多、希律、祭司长这些人，所有的人平常不管有多少不同的意见，现在他们同心合意来钉死上帝的儿子。最坏的事就是这件事了。但是这件最坏的事，请看《使徒行传》四章28节，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这件最坏的事是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必须说，神的愚拙胜过人的智慧，神的软弱胜过人的刚强。就求主让我们从心里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不仅是畅通无阻、不可拦阻的在进行，而且是被我们口服心服的接受喜悦。神的国不仅是神权柄所及之处，神的国是神的权柄被欢迎的地方，不只是在畅通无阻，而且是被神的权柄管制的人是非常喜悦的接受，非常饥渴慕义的接受，而且以求神的权柄来管他。主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主啊，你的话、你的意思是甘甜的，是美好的，我愿照你的旨意行。这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说跟愿你的国降临是一样的，一个比较强调神的权柄，一个强调神的旨意畅通无阻，被接受、被喜悦、被享受。愿这样的事在我们身上能发生，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教会，如同行在天上。那么马太福音六章11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是说我们每天的需要，请你每天供应。各位，好像圣经里面对于囤积是不大喜欢的。这两天听说美国的华埠那个很多的超商缺卫生纸、米啊什么，因为华人去大量的买，囤积了一大堆。我们华人呢，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很容易害怕，然后囤积很多东西，叫人有点安全感哦。堆积一些东西是不是对的？看起来好像是不对的。但是你真的愿意这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真的是觉得这是很对的吗？乌鸦每天叼饼给以利亚，以利亚在西边第一天等食物的时候，是不是会很焦虑？是我会很焦虑。自古只闻人喂鸟，没有听到鸟喂人的。他能够放心的等乌鸦来供养他吗？ 何况乌鸦也很饿哎，它会把那个肉吃掉了。那乌鸦的带来的肉会不会有病毒感染？很多问题，我觉得他会非常的焦虑。各位，说起来，耶稣要我们做的也是要我们很轻松。这个耶稣要我们看看野地的花，空中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你们不要操心，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可是我们会操心，因为我们不是飞鸟，我们会操心，我们会担心明天，我们会担心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会积存。这个在现代来讲，甚至近代来讲，应该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先存了一些钱，好叫我们在年老体衰的时候可以活下去。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错的。但是要注意，耶稣好像对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些提醒，我们就来看这个提醒吧。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是不是要我们就学习每天来依靠上帝？不但是每天依靠上帝，我觉得上帝会常常搅动我们的安乐窝，就是我们对某件事情慢慢熟悉了，我们就不紧张了，那不是我们信心增加，而是我们习惯了，习以为常，不是对上帝的恩典更肯定，而是每天有这固定的模式，我们就习惯了，我们不是信靠上帝了。神常常要打破我们的安乐窝，我觉得就是让我们不致死于安乐，变得不是对上帝有信心，而是习惯这个环境了。各位，我们也不能天天适应新环境了，我们人究竟是软弱的，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至于把任何一个受造物、一个体制代替了上帝。你可以有最好的保险，你可以有最好的医生，但是追根结底，我们不是信靠医生，不是信靠健保制度，我们不是信靠这些，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也使用这些，但是这些不是我们的上帝。我想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说不要冰箱，不是说不要有一些储存的粮食，而是希望我们不管有没有冰箱，我们对上帝是信靠的。哎，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太难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说，我们要有很多的存款，让我们能够在老或死的时候能平安一点，就我们华人这种想法最强烈，不是不好，但是要小心，不要存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把信心放在这些东西上面。神要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这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不是说年用的饮食今天就放在我的冰箱里。好，我们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一段啊。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十二章十四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不要搞错了，耶稣讲这个话并不是反对分家。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以前在农业文化里面很反对分家，觉得家和万事足。那么其实圣经里面是不反对分家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分家并不是坏事。那么这里没有说分家是不对的， 这里也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个帮人分家业的事，所以断事并不是错事，做判断的官也不是错事。耶稣不是责备这个人分家，耶稣是提醒这个人不要有贪心。12章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很有钱，对你的生命不一定好，人的生命当然在乎心灵丰富了，包括有真理，有圣灵的果子。好，不要认为耶稣不喜欢分家，你要记得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是亚伯拉罕提议的，那么他们分开并不是错事，因为当地容不下他们两个就分开，这不是错的。那么我们应该合一，应该相爱，但在技术上有些东西是要分开的，包括家庭里的小家庭制度，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对的。不要有贪心，但是有些预备并不是坏事。好，然后路加福音12章16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19节，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刚才我说分家并不是错误，错误在有贪婪的心。这里盖仓库并不是错误，错误在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那么圣经里有两个人盖仓库，一个是这个财主，另外一个就是约瑟。约瑟盖仓库救了人的命，这个人盖仓库丧命了。不是他们做什么不一样，他们都做盖仓库的事，错误的是这个财主他没有信心。好，我们看他，这个财主他田产丰盛，他经营的农场经营的非常好，他好到一个地步，不仅是农地经营的很好，连收藏也经营的很好，他的收成太多了，仓库不够大了，那怎么办？他很聪明，他说他要把现在仓库拆掉，盖一个更大的，一劳永逸，在那里收藏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他要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他的信心要建立在有够多的存的东西，要有够多存的东西，要把仓房拆掉，要盖一个新的。从人来看，他非常有计划，他看得很远，他要盖一个很大的仓库，然后可以存多年，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他有这么好的计划，神叫他无知的人，他对很多事都有预测，都有计划，甚至他让他灵魂有安全感。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就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耶和华说，你是无知的人，你要为你的灵魂预备这么多东西，你不知道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就要从你那里拿走，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各位，我们恐怕很多时候都有犯这个错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预备了很多，最该预备的没有预备。 阿摩斯书第四章，耶和华警告以色列人，在第四章第六节讲到说，我让你们粮荒，你们不归向我，我让你们有天灾，你们不归向我，我让你们收成被虫吃掉了，你们不归向我，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你们仍不归向我。各位，像这次的疫情，瘟疫来最重要是归向神。任何一件事，天灾人祸来了，或者是有福的事来了，重要都是归向神。灾越来越大，我要把你们倾覆，像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们仍不归向我。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无知的财主预备好了一切，给他的灵魂平平安安的到死，他不知道他没有预备好他的灵魂要见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叫做在神面前不富足？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富足？我们怎么能在他面前富足？你信靠神，你把神的恩典，把神的一切，把神的儿子披挂在你身上，你在神面前就是富足的，因为你有基督，你有他的儿子，你就是富足的。那么然后耶稣对门徒说，十二章二十二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各位，这里都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吃，不要好好喝，不要好好穿，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享受，是恩典。但是就是不要忘记，身体也好，衣裳也好，饮食也好，那不是我们的神。不要把肚腹当作你的神。我们华人文化实在是太注重吃了，我们吃得很丰富，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需要不要只把饮食和衣裳当作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总是上帝，其他所有的东西是上帝使用的工具，你不要把工具代替成主人了。神爱我们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取代了上帝，那就是不信，那就是错误，那就是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撒是神给他的，但是他可能因为太爱他，以撒成为他的神。很多东西容易成为我们的神，当那个东西给我们的快乐，让我们的迫切胜过上帝的时候，就有这个危险。不管多好的事都是这样。当我希望我的面貌非常的英俊的时候，这不是坏事，但是当我把我自己的漂亮英俊看着胜过上帝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了。我的功课，我的成绩，我的智商，我的儿女都可能，这些都是好东西，我们没有说他们不好，但这些东西扩大了他的地位，取代了上帝，那就麻烦了，那是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重点不是说我们向上帝祷告，我们每天吃最新鲜的，每顿饭之前有人送东西给我吃，我没有任何的存款，我没有任何的积存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信靠上帝。二十四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其实耶稣讲这话，我相信他也只是做例子。乌鸦上帝都养，你比乌鸦贵重了、乌鸦不是什么好鸟，上帝都养它。各位，乌鸦和小鸟活下去可真是很困难。乌鸦、小鸟还有老鹰要养育儿女可真花力气哦，生存竞争非常残酷。重点不在别的，重点在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12章25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我们需要有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穿戴的不如这花的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好，我们承认神一定看顾我，不是我说我懒惰，我不做事，我还是要勤快，要工作，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都懂的，我们勤快，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供应总有点害怕不够。那么生活中也可能会碰到意外，这我们都承认，我们任何的做法都不能保证我们在世上不碰到困难，碰到困难依靠上帝，我们知道神会恩待我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但是我们是人，我们就会担心，我们就会害怕，我们就会忧虑，那我们能做的还是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食物，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这里我们最后看诗篇104篇写的是上帝所造奇妙的世界，不仅给人自然的东西，而且给人文明。第15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然后讲到动物、植物、月亮、黑夜都在上帝的手中。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特别是这里又提到你所造的鳄鱼，这些东西27节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那么他们的生和死，他们的饱和饿，都在上帝的手里。31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一切，包括人。我们活在世上，现在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上帝，这也是美好的事，也是被神祝福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在学习主导文，我们在学习我们的父跟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学习你的名字所代表的荣耀和美好，我们在学习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学习，我们在领受，我们在经验，我们在思想。主啊，我们必须再一次赞美你，我们不能禁止我们的口向你赞美，向你祈求。我们赞美因为我们有领受，我们呼求因为我们弱小，我们感谢你，你垂听，求主悦纳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